主啊，你叫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叫我们活过来，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阿们。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那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觉得以弗所书的第六节好像讲到被提这个后面啊，因为昨天我想到所思啊，就是在其实所思就是在旧恩里面，在福音里面啊，两个焦点，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第二还是第一，好像有时候一看就知道这是第二焦点，有时候一看这是第一焦点啊。感谢主。好，我在这个地方等候的时候，我相信是在所事的里面，不在所为的里面啊。我觉得所事就是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我非常在这里就是非常感恩我们幸福大道团，非常为他们感恩，我也特别为王喜华姐妹来感恩，她带进了一个资源在我的，在我们幸福大道团的当中啊，当然也带了，其实资源都是很多很多的，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啊，我对这个事工啊有一个，说是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或者是一个教训啊，所以我就掉在一个很深的沮丧里面去了啊，就是很难啊，我觉得应该这是神的手，不应该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神做的，所以每个人做到一定的程度会枯干，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想到托尼来，他也说你的抱怨大过你的祷告也好啊，你该怎么做也好啊，那你应该去医治。我不知道我到哪里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医治，让我可以从这样的光景里面走出来。其实我里面一直都不是很开心，可能是不是可能事工是不是做到了极点 不知道啊，因为我啊，因为一段时间啊啊回中国啊，完了以后又去到，我们又去到台湾嘛，整个人都很啊，其实不是说工作有多辛苦累，不是，我感觉更多的是一个啊，仇敌有一些攻击吧和搅扰，身体啊各方面都很疲惫啊。那么这个疲惫就显明我里面的很多东西出来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都是到了一个瓶颈需要来突破的。所以我听到托尼讲，其实应该去医治。我想到哪里去找一个很好的资源来医治呢？我也不知道啊，也不是说没有医治过啊，嗯。我就因为我在问，我说神啊，你今天想讲什么啊？因为我昨天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啊，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吧，很顺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王姐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所以昨天我们因为上周吧，我们有一些家族性的这个咒诅啊就被砍断，因为这个咒诅他也是做的蛮深的啊。那么呢完了以后他就昨天说你们都已经做完了啊。其实我们新大堂每个都是很好的学生啊，其实都是很顺服的啊。那么呢他就说你可以做，他就带了一个资源讲到这个，就是一个姐妹医治吧啊。然后呢就是讲到饶恕，就是70个7次的饶恕，就是你要做到70个7次的饶恕。就是一般的解释就是说，解释就是说这个饶恕以为就是完全的饶恕，但是从字面上讲的话呢，其实就是要70个7次的这个饶恕啊。你就去做啊。那他说首先你要听什么课程哈，我就乖乖的去听，我听完了我就做。所以昨天我就开始做一些医治。那现在想到我坐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医治，我想神给我一个经文，我说你要给我一个经文跟这个医治啊，好像要有一个经文给我。我觉得我要在救恩里面啊，或者在神的话里面，这都是琐事啊，都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其实神的话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透过圣灵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来点亮。那他就给了我这一段经文，我就开始练啊。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练到这个经文以后，我觉得我有特别的，一下就有特别的感受。为什么？我就真的70个7次的饶恕，他一次要做一个7个的，你要做你就做7次的饶恕，再就第二个七次，第三个七次，第四个七次，这样啊。那我就试着做一下，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复兴，对我生命的提升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段时间我没有做什么，因为我真的是无精打采的，我就要我觉得这个我就开始，他说做一个要画一个。因为首先我自己对我自己要有一个饶恕，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是很苛刻的。这个地方就只能做一点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我就开始等候神。我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音乐，我放属灵的音乐反而我很容易沉睡了，非常奇怪。我丈夫也在说我，你应该进到魂的层面。他说我没有情感， 啊，其实我妹妹也说我们要清淡，我的姐姐可能一直，其实我不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可能是不是情感给埋了，我对情感，我只知道我的里面是很冷的，很冰冷的，这个冰冷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一直，其实我们旁通啊，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想面对，就是心碎啊，这个话就是心碎，不愿意回到以前的那种，因为太痛苦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要饶恕，首先要饶恕我自己。他也有个程序的，可能首先要饶恕自己。我觉得第一应该是要饶恕神啊，第二是我，第三或者父亲母亲的。我就觉得我的冷漠从哪里来，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冷漠从哪里来，所以我放了一首非常轻松的歌，也不是基督教的歌，因为之前我从来都，因为我从来不敢唱不属神的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恩膏，没有神同在啊，所以我对这个我是很排斥的，所以我一般都是选非常恩膏很强的歌，因为在这个很强的里面，我的灵是可以进去的，我在灵里面我就开始来经历或者是灵受啊，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认定，所以但是想到这首歌，我的情感就会会哭出来啊。每个人不一样啊，这是我个人的。所以在这个爱的里面，我就哭的，也不说死去活来吧。因为以前我的妹妹和我的姐姐，他们都认为父母对我是最好的，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恨我的父亲。其实我的父亲对我很好，但是我对我父亲是很冷漠的，这个冷漠从哪里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在灵里面我就觉得我突然非常，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说为什么我会恨我的父亲，我非常非常的恨他，我觉得很奇怪啊，就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要把我从这样的光景里面救活，我就说我为什么会那样的恨他，他说那时候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恨他，我自己都哭得不行，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那么恨他，他是养我，他把我养大，我看到我父亲，我父亲真的在外面常年都是在外面工作，我妈妈都说有一点东西她都要拿回来，或者她寄回来给我们，养我们三个姐妹。有时候看到我父亲的辛苦，因为我父亲是个军人，其实我父亲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其实一生是非常不容易的，常常跟我讲这些故事，说他在战场上怎么怎么样，一生活得非常的不甘心。我就一直在想到这些，一直哭哭哭哭，哭到后来我才知道 他就说医治你的情感一定要出来，不然那这一定要用情感，尽量不要用理性，不要去练它，就看圣灵怎么做。所以我突然感受到我的父亲在灵里是不接纳我的，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为着这件事情可以说真的死在罪恶各犯当中，随从近世的风俗，顺服这个。所以我的心者很冷的，即使我爸爸他有很多话都跟我讲，我可以说是他只要在家他就是监督我。我现在发现我自己为什么学习不好，我现在看到我儿子就需要有人监督，他老爱跑，他的思绪很爱跑。所以那时候我的女儿上学，我就说我很担忧她思绪上跑，她说我不跑啊，我上课很认真的，哎呀我很开心。但是我的儿子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学习他就爱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父亲从他是个跑的单位嘛，所以他每次回来就是我的学习，他就坐在我的边上看着我啊，我就不敢老的不敢跑，所以他一回来他就监督我啊，就坐在我边上，然后就看到我的学习，一看学习不好了他就来看着我。所以他每次去回来他就会去我的学校问我的学习，就问老师我学习好还是不好，他就开始监督。所以他一般回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天坐在我边上，所以他一到我边上我的学习确实很好，我的学习确实是很好啊。所以他走之前他就要到学校问我的学习好不好，他说这段时间非常好，但他一走我的学习不好。为什么？因为我的脑袋很容易打岔。所以我看到全班很乏我一个人不乏就是学习认真嘛字就写得特别好所以那个珠算我也打得不好，他就教我打，因为我父亲有点文化，他就教我打。所以我一去考试就考90多分，我就记得这些事。但我为什么这样一个爱我的人我会恨他，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其实我父亲有很多时候讲我小时候的经历，我其实是不接纳的，但是我为了讨好他，就觉得他也没人讲，我爸也我妈也不听，我不知道我姐姐和我妹妹听不听，不知道，给他讲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恨这样一个人？其实真需要有救恩来把这些开启，我才知道，我那么才知道他是不接纳我。他也不想体会我的痛苦，我这样的一个男的在我生命中，我说，所以我里面我真的对男人就有一种论断在里面，所以我不喜欢男人，怎么是这样呢？就来悔改。释放他，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希望神给我一个亲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这些罪恶过犯当中，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要经历这个救恩的时机。谢谢主，求神怜悯我。我想恨一个人不可能带来亲密，恨一个人不可能有爱或者拥有他， 你那个灵力像一碗，我就是切割，但是你不肯把周围人全都切割了，就剩你自己，那也是一种很痛苦的生活，那也是一种。所以为什么我明白了，我们不经历这救恩的时机，我们就在旁通，不想去面对。昨天有一个小姐妹打来的电话，她说我都哭干了，不想干了。我说没关系，我说神有极丰盛的恩典在预备我们2020年一个丰盛的宴席，但是真的需要来预备，求神帮助我们都从这样的罪恶的里面、仇恨的里面走出来，真正的经历着救恩及丰盛的恩典，因为是他的大爱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我有天，我觉得我常常分享是超时啊，好吧，时间给幸福大道团。
是的，是的，我何等的感恩赞美，主啊，这是一个自洁的日子，主啊，是一个让我们在迎接你荣耀之前，主啊，要来自洁的日子，因为你要在我们的当中来行奇事做大事，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孩子，来怜悯我的家和我们这个群体，主啊，让我们在这个预备的日子的里面赐给我们更深的渴慕，主啊，让我们就是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寻求你，一直让我们可以来寻见你。当我们寻见你的时候，主啊就不再一样，因为主啊你借着内在生活里面，我记得就第一个的经文，就是那日日在你门口仰望你，就这样的一个经文，因为寻得你的就是寻得了生命。是的，主啊，唯愿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在每一个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每一个情绪的里面，能够寻见你，我们就可以来经历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再走过去的老路，不再走回埃及的路，主啊，让我们走这条新路，是你所开辟的，是把我们要再次的引回到我们父的面前，主啊，就是要来遇见你，主啊，帮助我们，若不遇见你，主啊，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还是老样，唯有你是带来了更新的神，我感恩赞美你，因着你的这份爱，主啊，帮助我们不再逃避，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就是要来遇见你，是的，神啊，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伤害，但是神啊，在你里面一切都是可以更新，一切都是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医治，唯愿神你此时你来医治孩子，医治孩子的眼睛，让孩子的眼睛看见你，当孩子看见你的时候，神啊，孩子说孩子真实的愿意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名，
阿们。谢谢大爸父，谢谢你啊，这里就这样起来的时候就在这里等着我，要爱我，当孩子还死在自个过饭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为我预备那个警卫把我带回家，爸爸这么多年你抚养孩子，耐心的等待，忍耐陪伴，谢谢你，谢谢，求你来怜悯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孩子所经历的，每个人都经历更多更多的，孩子在这里祷告，在2020年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对我自己，对我所有的在这里的家人有一个祷告，主啊，耶稣怎么样信靠你，爸爸，耶稣怎么样信靠你，让我们怎么样信靠你，耶稣怎么样认识你，让我们怎么样认识你，我们渴望 还是渴望认识你，就像你认识我一样，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给我们这样今年一年的突破，然后每个人今年到年底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真的是神的真儿子，我认识了主。主啊，我谢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慈爱和怜悯来救赎我们，主啊，愿神来来医治我们在过往经历当中，特别是在原生家庭当中各样的这种关系上的伤害，主啊，使我们能够现在，主啊，不再是活在一个旧有的模式的里面，主啊，当我们愿意来进入一个新的亲密的关系的里面的时候，主啊，你要来显明我们这些旧有的模式是如何拦阻我们不能来进入到这个更深之处，主啊，我们愿意再次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医治，你的怜悯，主啊，你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哈利路亚，释放我们这个群体，啊，能够借着被你来医治，主啊，我们可以里面那个爱再次要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流露出来，也可以来祝福我们所服侍的群体，感谢你奉主的名，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妈的这个分享啊，还有心腹代表团的回应祷告啊，他分享的是他的一个经历啊，一个就是得医治的经历啊，一个情感上面突破的经历啊，所以。虽然他的这个经历是非常独特的啊，但是他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啊，经历救恩的实际啊，他的这个经历可以称为经历救恩的实际啊，他有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一到六节。啊，经历救恩的实际啊，这个救恩啊，这个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啊一到六章啊，不，第二章一到六节啊，他那里就是讲的一个救恩啊，而且是讲的这个入门的这个救恩经历啊，就是出死入生啊，就是救恩就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经历。就是我们原来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他叫我们活过来啊，就是说经历这个救恩，这个经文。但是呢，这个救恩在这个理智的层面啊，能够了解啊，能够把它讲述这个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概念的层面这个是一回事，是一件事情。但是在情感的层面怎么样来经历这个救恩的实际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头脑里面啊能够了解啊这些概念，这不等于经历救恩的实际啊。这个经历救恩的实际呢，就是说听到圣妈的分享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他要进到这个情感的这个世界里面，另外呢要进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经历里面，特别是早年的经历啊，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情感世界，然后层面啊，是进到这个早年的实际经历当中去经历啊，就去经历这个救恩啊，就叫做经历救恩的实际。这个跟这个头脑里面就是来认识啊，这个认识一下这些概念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这个救恩的实际，这个就是使得这个福音啊的大能可以展示出来，这个是福气教会的这一个 这个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让福音的大能啊，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转化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就有了见证，我们有了见证才可以去向别人来传讲我们的见证。就是福音呢，不是一个概念到概念，而是通过活生生的见证去传讲的。它有一个这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再去跟人家去讲这个福音，那个大能就可以彰显出来啊。这就是福气教会的这个要点啊，他就是，所以他特别的强，所以他没有讲经历救恩的时机，但是他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要点，实际上用我们所熟悉的话来讲，就是经历救恩的时机，就是遇见神一所强调的啊。所以呢，这个头脑里面了解救恩的概念，跟这个经历救恩的时机，它并不是相同的。就是头脑里面了解这个福音的概念，它并没有这个见证出来，它还是抽象的、一般的、普通的啊，没有进到情感的里面啊。但是如果我们实际的经历救恩的时机，它就会改变这个生命，它就转化生命的大能，这个转化生命的大能它就会展示出来啊。那么呢，他就有了见证啊。这个就是这个福气教会他所强调的一个要点啊。他强调的一个要点，用我们撒种的比喻就很能够理解，就是种子它有转化土壤的能力，这个种子是福音，福音为根啊，它是第一的啊。如果你的生命土壤出了问题，你是不要在这个生命土壤这一个层面去这个层面去解决，你要到这个种子的这个层面去解决啊，因为只有种子才有转化生命的大能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啊。另外呢，就是说什么的这个见证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把这一个内在医治跟这一个救恩把他们连在一起，他没有分开啊。这个是一点，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对内在医治并不陌生，但是我们发现它产生的效果非常有限，结出的果子非常有限。而且呢，不光是我们教会，我们也注意到了别的教会啊，别的教会那个只做内在医治的，没有什么果子结出来，所以呢，这里就是说，通过什么这个见证呢，也可以看出一些原因，就是说，只做内在仪式跟这一个救恩实际分开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心理学，心理学它就仅仅就是在一个魂的层面，它并不能够带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他没有福音的大能来转化生命，他没有这一个啊，所以他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啊。这个心理咨询它的效果很有限，他即使得到医治了，也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医治，他没有领受到福音的大能啊，他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只是经过这一个心理咨询的过程 啊，就是说
大部分。
就是说
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医治，他能够找到你的症结所在啊，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完全医治。即使医治了，你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因为他没有经历这个救恩的时机。所以呢，这一个生命还是没有这个根本上转化。这就是这个内在医治啊，他不能够很不利的，就是说跟这个救恩分开的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它如果跟这个救恩结合在一起，它发挥的作用就大了啊。它发挥的作用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走这个老不走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说，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啊，就是说走老不走新啊。就是口里面认罪， 接受耶稣做觉知祷告受洗，就是这样走过场走过去了，他没有走入心。所以呢，虽然是在接受救恩啊，经历救恩，但是就不深入，非常的表面，没有深入啊，进到灵魂体这个深度。所以如果跟这个内在医治跟这个救恩结合，他就会就是经历救恩的实际啊，他就会有这个深度啊，这个就会带来这个生命的转化。这个就是说这一点很有启发。所以呢我们啊就是教会就是对内在医治就是说是非常接受的。过去是十多年，可以说二十年，我们从很早一开始我们就接受内在医治。但是我们呢仅仅在某些层面啊，比如说医生特会的时候才跟这个救恩结合在一起，大部分的时候是分开运作，所以它的效果呢就是不是那么突出啊。但是救恩这个内在医治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跟这个救恩结合一起啊，它发挥的作用就很大。所以呢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深有一些体会啊，有个不是深有体会，有一点体会啊，就是说怎么样这个经历救恩的实际啊，确实要跟这个情感要相关，要跟过去的经验啊要相关，脱离了情感，脱离了这个过去具体的经历，就是只从观念上面来了解救恩它是不够的啊。自己最近也有一点体会，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发现不光是我，就是我这一类人啊，就是说对救恩的认识啊，就是说往往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概念的层次。这一类人是什么呢？这一类人就是说不知道啊，不是完全绝对的，反正我这一类人还也不是完全只信这一类人啊，就是说从小就很听话，很懂事，很自觉，也很努力，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啊。对于这样的一类人啊，就是说好像就是仅仅生生的过日子啊，没有犯什么大错，是相对而言啊，对这个相对周围的人而言，这样的人呢，他不太能够有强烈的认罪感，就是认为自己做不善了，是这个很难有那样的情感啊，他可能在头脑里面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接受救恩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嘛，我们得罪了神嘛，对吧？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得罪了神啊，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都承认。但是概念的、头脑的啊，没有进到情感，没有进到这个具体的经历里面，所以呢，这个认罪不深，认罪不深，它的这个转化。面的转化的大能就产生不出来，就转化显现不出来，彰显不出来啊。所以我就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问题，
我的这个认罪悔改从来
很少知道情感，撕心裂肺的这个悔改很少，大部分的头脑里面啊认可同意，
但是很少知道情感
这个
世界里面很
深的悔改
没有啊，
所以生病呢就
没什么转变啊，而且还有一个表示，有一个
测试，有一个测试，就是说证明你的认罪是不认罪悔改不深的
啊，就是说很表面的，
还有一个测试，就是说喜欢自我辩护，不太容易能够认罪认错
啊，
犯了错马上认错。很爽快的就认错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喜欢自我辩护 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我的认罪悔改没有进到很深的层面，以至于呢还是喜欢做辩护，喜欢这个喜欢就是就是喜欢自我辩护吧，就是说，那么呢，这个那个不太喜欢认错啊，很难认错，非常难认错啊，所以呢，他有我就发现有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啊，我有这些症状啊，但是呢，怎么样进到这个情感世界，怎么样进到这个把我们的经历里面？啊，这个确实都是我们需要，为什么需要内在一致？内在一致在跟这个认知情感跟这个顾问的经历，跟顾问的实际体会中。啊，最近就是很感谢什么，就是虽然没有做这个内在一致系统的做，但是呢，曾经让我们的夫妻啊中间啊就是做一些彼此呢做一些内在一致，就是然后。回到这个，我在帮师母啊信仰做这个内在医治啊，让他回到这个过去的经历里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得到一些触动啊，因为他回到了这个过去的经历，然后让我呢，就是说很认真的啊，因为我要帮他做内在医治陪伴他，就是说很认真的听他一一的列举。我是怎么样在情感上面忽略他的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这个在这个数落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到关照了，我的的确确的看到我的亏欠，的的确确看到了我对他的伤害，所以我就里面产生了一种认罪悔改啊，我承认就是说这个我确实我的这个情感的封闭啊，忽略这个关系对妻子的忽略，的的确确在他身上造成了很深的伤害。哎，这个触动我的情感啊，也让我从情感和心里面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的亏欠，这就有了悔改的心。这个悔改的心会带来改变的啊，会带来你的态度的改变，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啊，所以呢。虽然这个不一定很彻底，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吻合的，就是说经历救恩的实际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一方面就是内在一致，一方面呢，就是要结合这个救恩，我们就能够经历救恩的实际，就可以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就可以带来这个福音对土壤的改变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好，感谢神啊，就是昨天呢确实是有一位啊，我们当中的一位同工啊，一个小姐妹跟我打电话啊，她就说到了她就是最近反正她感觉到很枯干，想到没力量，然后呢听他说都是在头脑，都是一些概念，然后甚至呢听多了还反感，他说都要生气了，都发怒了。我说聊一聊吧跟他。后来我说你这个感觉其实我早就有了，我说这是个好事情啊，就是神在暴露我们就是我们过去所行走的这个太少经历的，就是经历救恩实际这一块太少了啊！神现在开始在逐渐的显明、显露、曝光、暴露我们这样的一个偏差吧，就是不太去注重经历救恩的实际啊，这个偏差啊，然后所显出的问题，我说这是个好事。神现在来显明出问题来，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才不，我们对我们原来不能经历救恩实际的那样一种信仰生活，你就产生一种不满足，这样你才会有动力去寻求解决之道。那这个解决之道正好就是要去经历救恩的实际。那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现在这个枯干啊， 啊，没有力量的状态，在遇见神特会那几天当中，你是这样的吗？他说那不是。我说你这看出来没有？就是说遇见神特会，他经历救恩的实际，你就不会这样。那为什么你从那出来以后又就会变成这样呢？这就说明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啊，没有按照遇见神特会那样的一个啊那样一个特点啊经历救恩的实际，所以你才枯干了。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经历救恩的实际，我们一堆经历救恩的那个概念，就是理解救恩的概念。我在重生堂讲到这一周，也包括昨天呢，我们也有海外的那个陈导，有一位姐妹她分享，她说她有一位朋友就问她，她说你们基督徒啊，我没有看出来你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有多大的不一样。她就说她当时也就是说是的，你看的是事实啊。她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回答，她说我心里我听到这些，我心里非常认同那个人问的这个问题，那个人所说的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整个基督教啊，这个基督徒确确实实没有看出来有什么跟非信徒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整个基督徒没有影响力，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在这个整个西方世界，就是完全把你这一个群体当做 nothing， 完全不听，整个社会不听，政府不听，就是说人们把你所发出的言语，你所做的抗议，你所做的表述，完全当做 ignore 啊，不顾啊，忽略，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这一群人没有什么值得考虑，连这种传统基督教国家，他把伊斯兰都看得很重，但他就不看重基督教，现在反而是打压基督教，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太无能，就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就是我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我参选我都不用考虑你们，你们的意见完全忽略，完全可以忽略，不用考虑，你们没有影响力，所以居然轻视到这种程度。但是对伊斯兰恐怖分子，他无所谓，他很看重，非常看重，那现在高举啊，各种高举，居然很高举，就是这样子的高举。这就是什么呢？当然他们的影响力是靠那种邪门歪道啊，就是那种用恐吓，用种，然后他们就是用一种结伙结团呢、啊、就是他们的能够在选票上啊能够发挥作用，就是当然政治人物他可能只看的是考虑这一些，我们不是要去效法他这种所谓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不是神所要的，但是救恩所彰显出的那个大能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对这个社会毫无影响力，没有冲击力，也没有影响力，确确实实这是个普遍现象，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如果在重生堂讲到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是说现在基督徒们基本上是真的是亏缺神的荣耀，跟神丢脸，真的没有一点点那个影响力，就是太小了，不是说一点没有，太小了。那真正的根子的原因就是没有经历救恩的实际，整个把整本圣经都当作知识来学，就热衷于学知识，热衷于查经，当然查经没有什么不好，学神的话没有什么不好，那是个基础，但是只停留在这一个 level 而已，停留在这一个层次，学习知识，教导，一卷书的查，但是查完了呢，查完了不行，他都不行，这些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看不出效果，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群体就没有影响力，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枯干。但是很感谢神，就是我们现在面临枯干，但是我们有一个反省，所以这开始对自己的生命不满，然后呢在这个时候的真理才开始来有指导作用，就指导我们，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经历救恩的实际。那我们经历救恩的实际，那这个对我自己也是很大的触动啊。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不满，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满。但是呢，我也知道路径，其实我也知道路径，有一些路径要去走。但是呢，无力，有一种无力的感，无力感。 后来呢，确实是这个种子认识到这是个种子，要来进入到改变改良土壤，其实也就是经历救恩实际，就是以前呢有一点概念，但是没有这个恩膏啊，知道要经历救恩的实际，但是整个没有恩膏，然后呢整个教会也没有转过来，你所以你一个人呢这样想啊，但是你想的你就没有力量，也没有恩膏，所以他确实群体一同进入啊，他也是很重要，他有一个群体的恩膏，他有一个群体的氛围，所以你一个人在那里想啊，经历救恩实际，整个教会不是这样讲，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力量，你就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呢这个也是到那个时候，所以到什么时候圣灵带领什么样的步骤，所以这也是要跟随圣灵在带领整个群体。我自己呢经历呢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也是慢慢的来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我现在确实我有一些精力时间呢花在自己，就是我自己要去来经历救恩的实际，如果我自己都不经历的话，那我花的时间这么多的事工上也没什么意义，而且呢结的果实都不会长久，而且也没办法结出很好的果实，没那么这个热情，然后也没这个生命影响力，所以呢就花一些时间在专注在自己的内心的深处的一些感受，然后去揣摩祷告寻求光照究竟是什么问题，首先把这些问题找出来，然后再确实是要依靠福音的大能来实行拯救。那很感恩呢，就是我也一并呢参与到那个心腹大导团，他们这一段时间也是在努力的来怎么将救恩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他们也寻找到一些很好的资源啊，你比如说那个砍断祖先遗传的咒诅，这个是我们遇见神推广当中的一课，但是他这个里面就非常的深，就做得很深很深，而且呢他是在这方面相当于神在国度里面兴起的一个专科医生，就是特别的在砍断遗传咒诅这个层面相当于一个专科医生，一 specialist。 我们过去的遇见神特会呢有点像家庭医生啊，讲到六个层面啊，不知道三个层面，三个大层面啊，六个课，那呢相当于家庭医生，有一些表面处理，但是他这个呢就进入到专科医生的层面，就进入到很深很广的层面，很细节，所以呢而且他是我们经历救恩时期或者经历医治释放的第一个啊，这是一个入门，就是你必须要从这儿开始做，然后再做完了之后再进入到各个层面去。那我就觉得像刚才师母分享的这个饶恕77次呢，它其实就是我们遇见神特会当中的第四课，就是饶恕与医治。那它这个饶恕呢它也有特色，它也就有点像专科医生啊，它这个饶恕和医治呢就跟遇见神特会那里面呢有点不一样，它遇见神特会也像个家庭医生做一些表面的啊，也当然深度也是不错，但是这个那个深度呢不是你针对你个人化具体化的，所以他进入到饶恕77次的这一个呢，他就进入到个人化的饶恕，个人化的，你就是你就像刚才孙妈分享的，他就非常具体非常个人，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很深很深的层次，我相信他经历这一切他的情感就会被打开，对他来讲因为情感被打开就是跟神的关系进入到实际了，他就真的有情感，是因为所谓的情感其实就是心，就是你的心被打开了，因为只有心才是土壤啊，头脑不是土壤的，头脑是土壤的很浅表层，心才是土壤的心深处，所以浅土石头地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浅土呢是表示你的头脑，底下是石头呢是表示你的心没有被打开，你的心里充满着石头，而石头呢它实际上是就是按照我们遇见神透过分类呢，它就是一个是罪，一个是伤害，一个是压制和捆绑，它就是三大类石头嘛。所以你所谓的浅土石头地啊，就是你里面充满着三大类的石块在里面。浅土呢，就是头脑，所以它就很浅。所以你为什么信仰不扎根？为什么信仰那么肤浅？为什么信仰那么没有能力？就是你只停留在浅土嘛， 所以他当然不能结实，很结实丰满的结实，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要把它处理掉，一样一样的去刨这个石头，它其实就是要借助这个种子，借助这个拯救的大能，把这一个石头一个个的搬掉，一个个的搬掉，这不就变成生土了吗？它就变成不变成良土了吗？这个就是种子改良土壤嘛，这就是拯救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啊。所以这个遇见神特会是最最典型的经历救恩的实际。遇见神特会它不停留在心理学，它不只是停留在心理学，它基本都是用十字架的大能，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在哥哥他上所成就的那一切来支取来处理我们心中的这三大类的石块嘛，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所以遇见神特会是最最典型的经历救恩的实际，他确实做得很好。所以这个原则他其实要就是要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来，只不过他比遇见神特会要做得更专业化，更深，更个人化，更具体化，所以他进入到一个深度的遇见神。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来做的，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所以这一块你不做，那你的信仰就停留在头脑，就是停留在前土石头地。所以其实那遇见神特会它其实就是动你的心，动你的土壤，这就是你真实的里面的土壤。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心理学啊，怎么样让你感觉到 happy 啊，它不仅仅是这个，它是要真正的把你心灵这一块去处理。所以遇见神特会它更多真的是处理土壤，就是它用种子来改良你的土壤。所以我鼓励大家确实也要进入，但是我感谢神，因为新妇道的团通常是我们教会的啊比较前行的先行的，他们在前面摸索，我相信这个资源这个恩膏他通常就会带到整个我们的群体当中来。所以这表明神在2020年神要带领我们经历这一切，其实就是经历救恩的实际，这就是福音教福气教会的那个精髓，我相信神在开启。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曙光，看到这一片云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所以我们真的盼望这一切会进入到我们整个教会来。感谢主。好，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那个听了孙妈的分享啊，还有牧者的分享，我觉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啊，很期待，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光景。我都是在一个前途石头地里边啊，所以我最近也在想，就是对这个罪呀、啊，没有那么深透的这种痛恨啊。以前犯罪认罪也远离罪，但是里边没有那么深的这种痛恨啊。就是我昨晚我自己躺着还在想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给孩子的影响啊，就是说没有按圣经所说那种叫人家一看真的对罪那种痛恨那种忧伤痛悔，真的没有啊。不知不觉可能把以前所经历过的在罪中呢，还是不能说是欣赏，还是觉得自己还有一面还是挺成功的啊。可能这样呢，这就是我一直最近在想的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分享，确实我们要刚才周爸也讲了，我们可能这也是这一代人啊，这个世代啊，我们都是停留在头脑里边啊，没有这个把它真的把这个救恩的实际啊放在自己的生命里边啊，所以我们的这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啊，也没有多大的可以说确实人家说的跟这个基督徒可能你这样没有发出一点光来啊，慢慢啊，是这样。那我想神也会知道我们现在这样真实的光景啊，所以说那我们很期待啊，我们每个人要真的从深度医治开始啊，然后一步一步神会带领，我想这都得是圣灵带领我们。刚才孙爸也讲到了，可能2020年神会借着一些环境啊，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整体环境啊，它会来改变我们。嗯，我们真的很期待啊。我去夫妻教会两次参加过他们幸福小组，哎，看到他们，哎呀，就把这个地，把台湾他所那个地区啊，他们教会的这个地区都给改变了，从老年人到周围的居民啊，大部分老小老少啊都知道这个教会里面能那个，真的我看到他们发出这个光来啊，可能他们走的也是经历过我们所要经历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都有这样的连接啊。周爸讲到我们来这三方面啊，来到这个喜庆会啊，这是大家都非常认定是神的带领啊，也非常有信心啊，等候神的荣耀降下来啊。再一个呢，就是跟那个 Tony King 他们这个啊，我想这以后要很深度的对我们要有一点点进入我们的实际的生命生活服侍中。还有跟福气教会这个连接，我想这都是2020年我们的期待和盼望。好，感谢神。
阿们，感谢主啊，非常感恩，就是今天早上牧者们非常就是深入的来啊，尤其是孙妈和周爸都非常深入的来剖析自己的这种啊这个短板吧。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在神的里面就是要来让我们的里面的这种所面对的难处能够曝光出来，那么求神的光来照进来。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盼望在里边。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里边的话，我们要学习这个 Tony King 他所教给我们的这个尊荣的文化。我相信啊，我们要在外面发光，首先在家里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在家里要真真实实能够行道行出来。因为在家里是最真实的，当我们在家里能够真实的把这个彼此相爱，然后彼此尊荣，然后看对方的琐事，而不是看对方的这个能做什么，这样的这个文化能够活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就已经预备好去为神去传扬福音了。那么我们也相信，就是我们这个光就可以照到外面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外面做一些工作，做一些服事，包括刚才孙爸也提到说，我们假如像读经像查经这些，如果没有能够结合到我们自己那这个生活的实际当中，没有结合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最深的这个层次当中去的话，那么真的是停留在头脑里边。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如果是能够在这个传扬福音这个方面去结合福气教会，去学习福气教会，真的是从比较深层次的这个角度去学习。我觉得从知识的角度大家都差不多，他们可能讲的更加的详细对于个人得救这层福音。那么但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他们那个文化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就是怎么样去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当中去，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实际上所能活出来这样美好的见证去跟他们去分享，找这样的渠道切入点，然后把他们能够吸引住以后，然后求神的这个光也照进去他们的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或者说是需要学习的。那么这也正是我们缺乏的。所以我觉得神是在我们当中要做新事的神。那么杨锡荣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也讲到他在过往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低谷和难受吧，就是他也不知道路该怎么样走，他也是觉得应该要奋兴，应该要兴起，应该要去影响社区，但是他做不到。但是他说他就是找不到这样一个路，他也问不到师傅，就他想去请教一些牧者啊等等这些，也得不到答案。所以他最后他就是祷告求神，然后自己去摸索，也是在一条这个就没有走过的路上去探索，然后走出这样一条就是说对于整个教会这个社区这个世界都有产生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博士。我相信我们就像我们整个牧长团队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我们愿意去学习，愿意去领受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感谢神。那么马上这个1月份这个 刘爸就要去学习，然后三月份我们大家伙也要去学习，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我们一定可以走到一个就是在里边活出见证，到外面去把见证活出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我相信神会改变我们的教会，我也代表我们信用堂的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这个顺服合一啊，跟随整个教会往前走这样的一个心，然后我们能够来一同的学习，一同成长。所以依靠神，然后啊跟随教会，所以走在一条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上。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那顺爸，我今天嗓子很痛，我就不分享。
嗯，好，谢谢。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我们那个有一个敬拜吧。啊，好。嗯，求神怜悯啊、哦。这还只是，其实我后面还有一些，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我觉得我可能要经历这样的救恩啊，实际的救恩。我刚才也选了一首歌叫《神的真爱》，这个歌也挺好的。但我发现呢，可能这个歌可能是不是很适合我现在的光景啊，就是我好像回到了之前没有信主的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可能这个音乐更大 touch 我的心，不是 touch 我的灵啊。那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我自己这个心要被 touch， 那么这个音乐很 touch 我的心啊，不是 touch 我的灵啊。这个歌大家也听一下吧，只是做一个示范，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只是觉得听了这个歌，我的情感就会有回应啊。我感觉到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也需要有一个调整啊？那我跟神的关系，我要是在一个很健康的里面，我相信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我在想，我还没有跟神处理我跟神的关系，我只是处理我自己啊，自己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跟父母是分不开的，也是为了处理我自己。我在想，我跟我父亲这样的一个关系，怎么可能有爱？那我跟神呢？啊，所以这样啊，所以我当时就想选一个属灵的啊。而且是恩高还是不行，可能我觉得我要用心啊，所以这个歌确实能 touch 我的心，大家也试一下，不要觉得不属灵了，好不好？
是吗？你记得要分享啊，谢。
哦，稍微等一下，可能我没有谢。OK， 好，等一下啊。好，等一下啊，我来谢一下。OK， 哦，等一下，没有点这个。好，大家试一下啊，真的是试一下，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只是我自己对这个歌可以踏起我的心，不是踏起我的灵啊，好吧。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吧，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干嘛呀张兄弟，我他妈是你老婆。
下眼睛，
也要报警，咱俩这辈子别再见了。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别让我心疼，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代价。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们这个群，谢谢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真的经历这救恩的时机，你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就是借着这样的光景来经历你的大能，法老王也要向你屈膝，所有的都要向你屈膝，你把我们从这样的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你第一要拯救的。2022年，不知道你要给我们什么，这些丰盛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真的需要被改变。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摆在你面前的路让我们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神，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自己以往的老路，但是我们要想有收获，因为你是乐意施恩的神，你把所有最好的资源带到我们的当中，有我们可以预备好，从连手到年尾，从岁首到年终，我们来诉说你的荣耀，有我们都预备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师，我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拣选我们，哈利路亚，主啊，你定要在我们的当中啊，做成你奇妙的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都是美善的神，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开始的善工一定要成全，主啊，回顾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主啊，你每一天都陪伴我们，哦，主啊，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主啊，现在你把我们带进2020年，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有更美好的工作要再做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要把救恩的实际做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让我们经历福音的大能，转化我们的生命，主啊，赐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的渴慕，主啊，也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愿意来面对我们的这个灵魂的深处啊，愿意向神来敞开，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来做这个奇妙转化的工作。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愿将基督教会从领袖到会众都能够是吧向神来敞开，但是都能够经历这救恩的实际，福音的大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你爱我们，你更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挣扎，我们靠自己用力，我们真是没有能力。主啊，让我们今天就来转向你，就呼求主赐下能力，悔改的能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也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在2020年你要带领家人教会来让我们的生命进到一个福音的实际里面，我们更要经历你话语的大能，靠着你圣灵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就求你赐下忧伤痛悔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真心转向主的时候，主你必帮助我们，你必拥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